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圣经里说，教会是由神设计的，就像身体一般，一起合作，跟他的头就是耶稣基督相连，就好像身体跟脑子联系着一样。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这个比喻是新约的教导之一，就让我们抓住这个比喻更详细的阐述，好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看一看这个比喻包含的一些暗示。教会好像身体，那一定要有骨架，它一定有个架构。而且我曾经说过，就是架构提供了形态，让它能够站立，所有东西都附在这个架构上。就像人类身体里所有的器官、所有肌肉、所有组织都固定在骨架上的某一个点，所以骨架规定了架构。我们也谈论过，架构是坚硬和不弯曲的，那正正就好像骨头一样，骨头不会弯曲啊，它是坚硬的，它有关节像铰链。不过呢，骨架本身它为身体的架构提供了坚硬性，而呢恰好就是教会必须拥有的。教会的骨架包含着五个不可争议的重要元素：荣耀神、高举基督、追求圣洁、传扬真理，还有顺服圣灵的权柄。那些元素呢，我们都有探讨过，而且说明那些元素把天国带到了地上。还记得那样的画面吗？他们把天国带到地上。可是呢，跟任何一个活的身体一样，教会不可以单单以骨架的形态存在。很明显呢，并不是它的全部。骨架提供了架构，可是骨架不一定是活的呀。一个身体一定要有内脏，在它里面一定要有液体来流通，它一定要有用来过滤氧气的器官，然后把所有养分输送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其次呢，它一定有内部系统，所以首先是骨架，然后到内部系统。内部系统提供了生命啊，他们提供了生命。在教会里呢也是一样，你可以有神的荣耀，崇拜可以高举和荣耀他，还有高举基督，你还可以追求圣洁，教会领袖可以致力于此，还有传扬真理，呼召人们顺服圣灵的权柄。不过除了这些以外呢，也一定要有那些真正活着的人，一定要有内部系统。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的特质啊，让我们这么说，属灵的特质，教会的生命源于属灵的特质，就是说在人里面的是什么，在人里面的是什么。好，表面上呢，我们唱圣诗，我们祷告，我们参加敬拜，我们坐着听圣经，在表面上我们听从那些领导我们的人，可是教会真正的生命 却是从教会里面来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做一切的目的是改变生命。就像保罗说的，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他的热情、他的祷告、他的辛劳、他的痛苦，全是为了让基督在他们心里形成。这跟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他希望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他们心里。换言之，神要处理的是内里的事情。所以牧者和领导者的目标，就是所有那些骨干方面的特征，那些重点都能够在人的心里产生正确的属灵特质。用比喻来说，就是我们能够把器官悬挂到那个框架上，我们不要被外在威胁的驱使才到教会敬拜，去听真理，去服从领导，或者表现得良好。不应该因为一些外在的威胁而被激发，也不是因为情感上的支配，不以实质的荣耀、物质上的奖赏、地上的名誉，让自己受欢迎、突出自己，或是赢得尊重作为动机。真正的动机应该是源于内里的特质。我们被激发，应该是从内到外的。我想呢，我们可以稍微做个总结。请翻到圣经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神的灵想要培养出那些内在的态度，在里面的特质，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绝对是重要的，才是真正的牧养事工，是教会致力追求的东西。我们想要的不是让你从外表看来很顺服，而是看到你从内心改变过来，对吗？并非要用尽所有的传道方法、音乐技巧，或者是以恐吓威胁来控制你，不以专横跋扈和独裁的态度，不利用属世的名誉啊、尊荣啊来激励你，而是要激发你的内心，让你从心里面专注于基督和圣灵的工作，以致圣灵能够培养出内在的特质。我看着今天的教会，看见有很多人想整顿教会。我的意思是，很多人发现教会不是他应该有的样子，有些人对于教会应该是怎么样有一套想法，于是就尝试透过重组来改变教会。这样的情况呢，到处都有。教会认定了我们需要新的风格、新的样式，而在这些新的样式里，有一点呢是让我深感忧虑的，就是贬低了讲道。尽管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新的样式贬低了讲道，并且以其他零零总总的东西啊，就是那些人们觉得比较有趣或者是更富娱乐性的东西来取代了它。那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藐视这个动词是轻视、贬低啊、缩减、轻看、小看的意思。不要轻看讲道啊，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0节记载的诫命。可是人们呢正是这样做了。今天的思想是，如果你真的想教会重回正轨，你就要重整它，你就要想出新的风格、新的方法，而结果你得到的是同样的人，灵性上的投入、 仍然在同样的水平，无论怎样也好，只是在不同的架构上，你还没有把真正的问题处理好。能够投入不一样的架构，不一定代表着能够改变核心。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属灵态度。我可以告诉你们，在这里的这些年来，我们在架构和活动上花的时间不多，在创造新风格，就是那些我们相信多少会带来转变的东西上，所花的时间也不多。我们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投放在心理的特质上，因为那样教会才会真正成为教会，是由内到外的。坦白说，如果在这里你要学什么东西，你得留在这里25年或者以上。可是呢，如果你要学一点什么，那就是如果是属灵态度，那就对了。其他什么架构啊、形式啊和风格啊，就变得不重要了。前几天呢，我跟一位牧师聊天，他说啊，你的周日晚间崇拜是怎么样了呀？我说，我们的周日晚间崇拜很好啊，珍贵，而且近前的人来参加，他们也听了神的话。然后他说，哎呀，真好。那你们有多少人呢？我说，我们的教堂呢，基本上都坐满了。他说，啊，开玩笑啊。我说，不，没有啊。我们的礼堂如果所有人都坐进去呢，可以容纳，我不肯定，大概是3000到3500个人。而基本上周日晚上我们的教堂都满座的。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周日晚间崇拜也蛮不错的，可是我们在节目安排上要多花一点功夫了。然后呢，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只是说，哦，我们呢不花太多的心思在节目上。为什么呢？那样做呢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可能呢可以激励你们，不过最理想的状况是能够有你们的参与，因为你们的心会得到督促。我们呢不要只追求外表，我们有人负责讲道的，还有4个人献诗，其实呢不是很有创意，也没有用上多媒体。我呢曾经参加过一场崇拜，有个人打扮的好像约翰·韦斯利，他呢骑着一匹马在中间的通道进来，可我们没有任何马匹啊，因为我们关心的是真理，我们在乎的是神希望我们做什么样的人。你们在这里从内心得到了激励，而不是因为强迫的。被圣灵充满的人做事，跟随圣灵的带领，跟从圣经上教会的生命模式，因为这样做是由心而发的。不过那个方法呢是困难而且是长远的。我的意思是，你需要下一点功夫，你需要持续不懈地教导和传讲神的话，帮助这些人达到圣经的标准，看着他们在灵性方面的长进。因此呢，如果教会真的想要做对的事，就要从态度方面下功夫，而不是从外在的东西着手。你可以利用恐惧来催逼人，你可以利用恐惧啊，有些教会是会这样做的。有些教会呢，如果你主日晚上不出现的话，长老就会到你的家来找你。如果你不奉献，他们也会来找你。如果你缺席祈祷会，他们会召见你，看看你犯了什么罪。可能你受骄傲驱使了，又或者是受律法主义驱使了，以为啊，如果我到教会呢，神应该会更爱我。那些方法呢，都会产生不良后果， 因为它让人从错的动机上得到满足。你不会想看见有人因为做了一些事情而得到了满足感，却发现他们做这些事情的出发点呢错了。假如你想改变教会，假如你希望教会朝着他需要走的方向进发，那么在人心方面下功夫吧。什么可以改变人的心呢？是真理和圣灵，对吗？所以呢，我们从态度方面着手。好，让我们谈谈其中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呢，不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只是我觉得从这几个开始比较合理。第一个呢，我们希望从属神的人的生命里看到的第一个内心特质就是信心啊，对神的信心、信靠。如果你心里对神没有信心，就很难让你相信神说的话，或者信靠他的应许。我的意思是，圣经清楚说明，如果你顺服主，你的生命就会得到祝福。如果你听他的话，你就会喜乐和满足。如果你遵行他的话，你的灵性就会昌盛，你的道路也会亨通。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八节说的，神做出许多应许，你顺服他就能够经历他丰盛的爱，就能够享受他的保护，就能够享受得救的确据，会得到平安、喜乐、爱，还有一切的一切。而且主会满足你生活上的每一个需要，他会挪去你的忧虑，替你担心，还有圣经里所有的应许。如果你不相信他呢，那么这一切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了，对吗？所以第一种态度就是信心。那么你要怎样才能让人对神建立信心呢？其实只有一个方法，你相信你认识的人，对吗？你一定要对他有非常深厚的了解，才能够相信他。这正正把我们带回到开头的那几堂道，就是当你来到教会，或者当你来听到，或者是查经班呢、上课啊、读书啊、做灵修啊，或者是为主日学备课，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不断的接触到从圣经展现出来的神的属性。而当你开始认识神，有了那种知识，你的信心就会随即产生。让我说明一下，看小先知书哈巴谷书，知道哈巴谷书在哪里的人有福了。哈巴谷书、但以理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谷书、潘西亚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旧约圣经从最后开始数第五卷就是哈巴谷书。哈巴谷呢遇到了大问题，神的子民南国犹大，神的子民他们对神呢不忠心，不仅仅不忠心啊，简直就是邪恶。他们虚伪而且恶毒。先知哈巴谷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干预呢，所以第二节他向神说话，或是他的道理、他的担忧是，耶和华呀，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这里他说的是神的律法，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这里所指的是为了作恶，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就是他在忧心的事情。他说，看哪， 这就是犹大，这就是南国，就是原先由犹大和便雅悯的后裔组成的国。这些就是你的子民，他们让人沮丧，而且他们很恶毒，很邪恶。我一直跟你说，不断向你呼求，你就是什么也不做。很有可能哈巴谷第一次是请求神下来，并且带来灵性上的复兴，然后他们全都悔改。不过他一定也曾经求告神，请他插手并且来审判他们，因为这些人不可能就这样逃脱。他正处于两难的状态，因为神两样都没做。他没把庞大的救赎和复兴带来，也没有来审判他们。他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神可以看着这一切却无动于衷呢？答案呢，就在第五节。哈巴谷，你要向列国中观看，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换言之，神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你不会信，我要等你亲眼看见。不过我的确有做事，我正在做一些事。那他在做什么呢？第六节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他们是卑鄙恶劣和恶毒的人，我必兴起他们，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们是掠夺者，他们杀人恶毒，是掠夺者，他们会屠杀人。第七节说，他威无可畏，他们唯一的公义和权柄都是自己所定的，都是由自己所创。他们是残忍又善战的斗士，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这是对加勒底人的凶残以及带来可怕的破坏非常图像化和详细的描述。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遇到用石墙围着的堡垒，那怎么样做呢？就是把石头叠起来，做一条坡道，然后就沿着坡道攻上去，就是这样做的。在第十一节的末尾说，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他们呢，什么也不崇拜，只敬奉自己的战斗能力。他们是恶毒、邪恶和残暴的人。不过那不是他想要的答案呢，我认为不是。我真的不觉得那是他想要的东西。我想呢，他其实是希望复兴，如果没有复兴，他大概也希望神超自然的介入做一些审判，以致那些人会后悔。不过绝不是加勒底人。他呢还有问题的。问题一，神呢，你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问题二，神呢，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他不明白为什么神什么也不做。然而当神说我要做一点事，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要用加勒底人呢？为什么呢？因为加勒底人远比犹大人差劲，那么神怎么可以不用盟约之名，却让那些更败坏的人进来屠杀那些盟约之名呢？那不合理啊，因为按照他所认识的，神跟盟约之民的关系呢，应该是拯救和释放的关系，所以神要用更差劲儿的人来当审判者，这一点也不合理。他在两难的困境中。 简单说呢，他不明白神所做的事。你们有没有曾经怀疑过呢？不合理呀，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你不那样做呢？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呢？我想呢，在我们身处的环境里，你们也可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说，哎，美国的教会，美国本身正处于罪恶和恶行当中，而且不断的加剧，不断的恶化，那些个权威人士是问题的核心，然而现在你没有解决问题而抬高了他们，为什么呢？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切都是这么的难以理解，特别因为这是关于盟约之名，他怎样解开这个困局呢？他要用自己的神学来解开这个困局。第十二节，他开始若有所思的说话，他开始呢自言自语，实际上呢是向神祷告，但是在他的思想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他做的第一件事，现在呢他正在流沙里，他快要陷入他困局的流沙当中了，他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不明白，并且呢开始下沉了。他在找一块磐石，他在所认识的神的特性里面找到了那块磐石。一开始他就说，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是啊，神呢，你是永恒的，在这问题开始之前你已经存在，在这个问题完结之后你也会存在，你比这个问题更大。这是个小问题，这只不过是历史中一段短短的时间，而你是永恒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是自有永有的，你远比历史里这微小的一刻要重大。看到了吗？他现在做的是重新肯定他所认识的那位神的特性，而那特性就成为了让他站稳的磐石。你比这个问题重大呀，很明显你知道他会怎样与永恒的计划配合。然后他说，耶和华我的神，这里呢他用了统治者的称呼，你不仅是超然和永恒的，而且这个问题与整个永恒的计划是配合的，它只不过是永恒里一个细小时刻而已，你远比这更伟大，你也是全能的，这是由你看管的，一切都由你掌管。然后他说，我的圣者啊，他是什么意思呢？你不会犯错，无论你做什么都跟你一样的尽善尽美。然后他又说，我们必不至死，他是什么意思啊？神是信实的，你不会毁灭犹大，因为你与他们有盟约，神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而那约一定要向神的子民实现，你曾经向他们承诺一个国，一个将来和拯救。那么哈巴谷在做什么呢？他重申，神是永恒的，神是掌权的，神是完美的，还有神会履行他所有的承诺。基于他对神的认识，他找到了能让他牢牢站立的磐石。然后他说，啊，我明白了，你指派他们来刑罚人，而你磐石啊，啊，看了，他就是那磐石，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我明白了，你的纯净眼睛不允许邪恶，你不爱看到恶行，所以呢你要用他们来刑罚，我明白了。然后呢一切都要完结了，在第二章第四节末，我希望呢有时间全都看一次，看看他怎样说。为义人或是正直的人怎么呢？因信得生啊，为义人因信得生，哇，那是 这么重要的声明，你们呢应该把它记下来，在旁边加上记号啊、符号啊或者是什么的，因为它在新约里成为了关键的声明，不是吗？罗马书第一章的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三十八节，在新约里呢重复了好几次，一人因信得生，一人因信得生，而那就是他的所在。他因为对神的信心得以牢牢地站稳，他知道神是永恒的，远远超越时空里发生的任何事件，他知道神是掌权的，他掌管着一切，他知道神是圣洁的，他从来不犯错，而且他知道神是信实的，所以他不会违背自己的应许，神在做必须要做的事。现在呢，哈巴谷感觉好多了，然而他的境况还没有改变。我喜欢他这样总结啊，在这卷书的结尾第三章十七节，第三章十七节这个言辞对那时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呢可能没那么重要，除非我们了解他们的背景。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知道吗？无花果树常常开花的，葡萄树不结果，然而葡萄树也常常结果子啊。橄榄树也不效力，我告诉你们，橄榄树啊是很长寿的。现在啊，如果你们去克西马尼园，他们会指给你们看一些橄榄树，他们相信啊，那些树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仍然是个幼苗，但是今天呢他们仍然结橄榄。田地不出粮食啊，田地的确有出粮食啊，圈中绝了羊啊，就是说呢动物没有生产小动物，所以现在呢再也没有动物了，棚内也没有牛，就是说一切普遍的、普通的、日常的、可以信赖的所有自然发生的事情，哎，突然都停止了。换言之，如果一切都颠倒了，一切你可以依靠的都不再发生了，如果整个世界都疯了、颠倒了、反转了、倒退了，那第十八节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啊，欢心那是兴高采烈的意思，因救我的神喜乐。换言之呢，他是说即使我不明白景况，我却明白我的神呢，你们能理解吗？然后第十九节是这一切的总结，说主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呢？力量。我明白我的神他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如母鹿的蹄。母鹿呢是山上的羊啊，有没有见过母鹿啊？在阿拉斯加到处乱跑啊，贴近那些个山脉和那些个崎岖的山石悬崖，你们就会看到这些白色的啊，叫他们做绵羊，不过呢他们比较像山羊，他们就站在地下的边缘啊，没有绝对的安全和保障的。他是说神是我的力量，可能我因为无知而处于悬崖般的险境，可能我正陷入不能解决的困局，可能我处于看似没有出路的境况，可是主使我的脚像母鹿的蹄，叫我能够安全的、有信心的在高地游走。如果你对神有足够的信心，你就可以走过人生中所面对的任何险峻，对吗？ 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得到那种信心呢？就是透过了解神，晓得他是永恒的，他是掌权的，他是圣洁的，从来不会犯错。还有啊，他一定会履行他的应许，那就是信心。那就是信心啊，那是神子民内心必须拥有的态度。那对教会的内部体系啊，非常重要。请给我对神有信心的人吧。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里没有很多人跌倒的原因之一。正像几年前有人说过，破碎的圣经往往属于没有信心的人。当你认识神，你就可以安然度过暴风雨，你就可以完全安全地在高地上行走。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节这么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哎，我喜欢下面的话，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哇，这个真理是这样的丰富。一方面呢，我因为信神而活，另一方面呢，我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活。这里呢，保罗要说什么呢？我因为相信神的儿子而活。那么你为什么要相信神的儿子呢？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呢？为什么你要完全的在任何事上要信靠他呢？他的答案是，因为他爱我，甚至什么呢？舍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说，假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那么既然现在我们已经属于他，我们就可以借着他活着的介入而得救。我因为信我伟大的神而活，我因为信伟大的救赎主而活，他爱我，以至于为我而死。我认识我的神，我认识我的主，我知道我的主曾经应许会保守我，保护我，守护我。他是牧人，不是吗？他守护他的羊。我的神比兄弟更亲近，我的神永远不会离开或者抛弃我。他的儿子就是住在我心里的那一位，也不会离开我。主耶稣基督为我筹谋的尽都美好，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谁啊？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换言之呢，基督耶稣就是那个媒介，是永存的、大能的、永在的，神借着基督兑现他的应许。神透过那位永在的、永存的基督，为我们提供一切所需的。我相信神，你们呢？我相信神的大能和大力，他的信实，他的完美，他的圣洁。而且我信任和信靠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他能够创始成终。我相信当耶稣说凡天父赐给他的都会到他面前来，凡到他面前来的人，他就接纳他们，凡他接纳的人，他会保守他们，凡他保守的人，他都要抬举他们。我相信耶稣会把我带到荣耀里，你们相信吗？我相信他会供应我所需用的，我相信他永远不会让任何我不能承受的事临到我的生命中，他一定会为我预备出路。 我相信当我顺服的时候，他就会把福气倾倒在我的身上。我相信他会用我。我相信如果我顺服他，他就会克服我生命中的每个试炼。我对他有信心，我信赖他，我相信他，那是起初的态度，从得救赎开始的。因为得救赎发生于你相信神的那一刻，对吗？你相信他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来赦免你的罪，那是信心的起源，它不是终结，那只是开始。然后呢，义人因信得生，那是首要的态度。那么究竟传道人导师希望在你的心里培养出什么来呢？使徒保罗般的信心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不是凭着见到的、感受到的、闻到的、触及到的事物来衡量我们的生命，我们是透过信心的眼睛来衡量生命。而信心呢，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不过呢，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乃是建基于神的属性，还有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性格和功劳。当你有了信心，你就能够面对生命中的任何事情。当你知道神使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就能够接受任何事情。当你知道没有任何事可以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绝对没有，无论是生或是死，是现在的事或者将来的事，是高处或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没有任何东西啊！当你明白和相信了这一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能够相信他，那是最初的，是起初的态度。信心变成了盾牌。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六节，你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当撒旦引诱你去做一些什么，那会被你的信心扑灭了。前几个月啊，我告诉你们这一点啊，罪是当你对神不满意的时候所做的事。而当你对神不满的时候，是因为你啊不明白他。所以信心能够保护你远离试探。雅各书第一章里说，凭信心求，你就得着。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说，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说，凭着信心奔跑。罗马书第四章说，信心要坚强，像亚伯拉罕。所以首要的态度就是要相信掌权的、全能、全知、无处不在、永远不变、充满智慧、充满爱的、仁慈的和公义的神，还有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应许赐给你永恒的救赎，那就是你把生命建基在上的应有态度。好了，这是第一点。下一次呢，我们会讨论的更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为着这个美好的聚会而感谢您。主啊，我们真的想认识您，深入的了解您，以至于我们能够对您有着明确的信心。我们知道，知识从您的话语而来，也是从生命的经历而来。 保罗之所以能够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他面对过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困难。他是根据自己的经历而说这番话的。他曾经面对魔鬼，曾经面对死亡，面对一切在生命中可能临到的事情。那执政掌权的对他的侮辱，从来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得他与您隔绝。所以主啊，当我们开始明白您的话语，当我们体验生命，在每个境况中享受到您所实现的应许，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会保护我们的，愿我们的信心得以增加，越发坚固，以至于我们能够因信得生，愿那成为我们心里主导的态度，完全相信那绝对值得我们信赖的那一位。这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